33章，谁是我的弟兄？约瑟的几个儿子很不同情耶稣的工作。有关耶稣生活和工作的消息传到他们耳中时，他们感到惊讶和懊恼。他们听说他常整夜祷告，白天有大群人围着他，自己连吃饭的功夫也没有。耶稣的朋友觉得他不停地操劳，势必精疲力尽。他们不了解他对法利赛人的态度，有些担心他的理性是否失常。耶稣的弟兄听见这一切，又听说法利赛人控告他是借撒旦的权柄赶鬼，就深怕自己与耶稣的亲属关系而名誉受到牵连。他们知道耶稣的言语和作为已引起何等的骚动，所以不但对他那大胆率直的话表示惊慌，而且因为他指责文士和法利赛人而心中懊恼。他们决定要劝阻或强令他停止这种工作方式。他们说动玛利亚与他们联合，或许耶稣看在他敬爱的母亲的份上，能听他们的劝，更谨慎行事。在这以前，耶稣行了个神迹，医好了一个被鬼附身的又瞎又哑的人。法利赛人控告说，他是靠着鬼王赶鬼。基督清楚地告诉他们，把圣灵的工作归诸撒旦，就是自绝于赐福的泉源。不认识耶稣神圣的品德，而曾在言语上干犯他的人，还能得蒙赦免，因为圣灵或能使他们看出自己的错误而悔改。无论犯了什么罪，只要能悔改相信，所犯的罪就在基督的血中被洗除了。但是抗拒圣灵工作的人，就是把自己置于无法悔改和毫无信心的地步了。上帝差圣灵感化人心，但当人故意拒绝圣灵，说圣灵是由撒旦而来的时候，这就是自己切断了上帝与他们交通的渠道。人若拒绝圣灵到底，上帝就不能再为他做什么了。听到耶稣这个警告的法利赛人，自己也不相信自己控告耶稣的话。在那些权贵中，没有一个不觉得受救主吸引的。他们心中都已听见圣灵的声音，宣称基督是以色列的受膏者，并力劝他们做主的门徒。在主的圣容之前，他们曾觉察自己的污秽不洁，也曾渴望得到他们自己所不能造就的公义。但在拒绝了基督之后，再接受他为弥赛亚，未免太难堪了。他们既踏上了不信的路，高傲的心就不容许他们承认自己的错误。他们为要避免承认真理，竟千方百计地想用强暴手段来抗拒救主的教训。耶稣的能力和慈爱的明证使他们恼羞成怒。他们不能阻止救主行奇事，不能叫他闭口不教训人，就想尽办法污蔑他的为人，歪曲他的言论。然而上帝使人知罪的灵仍紧随着他们，他们为要抗拒他的力量，就不得不在心中树立许多壁垒。那能运行在人心上的最大力量正在与他们相争，无奈他们不肯顺服。使人眼瞎或心中刚硬的不是上帝，上帝赐真光纠正人的错误，领人走在安全的路上。人拒绝这光，才会瞎眼硬心。这个过程往往是不知不觉的逐渐形成的。 真光来到人心里，有的是借着上帝的仆人，有的借着上帝的话、圣经，或由上帝直接的代表圣灵。但人见了一线真光，若置之不理，则他属灵的知觉就会麻木一部分。当真光再次显现时，他就不能像第一次那么认得清楚了。因之黑暗逐渐增加，直至心灵成了黑夜。当时犹太领袖们的情况正是如此。他们虽然确信基督有上帝的能力，但为要抗拒真理，就把圣灵的工作归之于撒旦。他们这样行是有意选择谬误，向撒旦投降，从此就受撒旦权力的完全支配了。基督警戒人不要干犯圣灵，紧接着又劝人避免闲话和恶言。言为心声，心里所充满的口里就说出来。可是言语不仅表现品格，而且有左右品格的力量。人是受自己的言语影响的，往往因一时的情感冲动，受了撒旦的怂恿，就说出自己并不相信的嫉妒、恶意或猜疑的话来，殊不知这话会影响自己的思想。他们被自己的言语所欺，就把撒旦唆使之下所说的话当真。他们一经发表的意见或决定，往往为高傲的心所阻，不肯收回，甚至还想证明自己有理，终至确信自己是对的。说怀疑的话是危险的，对上帝的真光表示怀疑或批评也危险。信口开河和出言不逊的批评习惯能使品格受其影响，以致养成莽撞无理和猜疑不信的性格。有不少人放纵这种习惯，倒于危险而不自知，久而久之养成了批评指责的恶习，继而发展到拒绝圣灵工作的地步。耶稣说，凡人所说的闲话，当审判的日子必要句句供出来，因为要凭你的话定你为义，也要凭你的话定你有罪。于是耶稣对那些受他感动、乐于听他的话，但还未立志献身给圣灵居住的人，又加了几句警告的话。一个人的灭亡，不仅是由于抗拒圣灵，而且还是由于自己的疏忽。耶稣说，污鬼离了人身，就在无水之地过来过去，寻求安歇之处，却寻不着。于是说，我要回到我所出来的屋里去。到了，就看见里面空闲，打扫干净，修饰好了，便去另带了七个比自己更恶的鬼来，都进去住在那里。基督在世时，许多人像今日一样，暂时脱离了撒旦的辖制，因上帝的恩典，从控制他们心灵的污鬼权下释放出来。他们在上帝的爱里喜乐。可是，正像基督在比喻中所讲的，那撒在石头地上的种子，他们没有留在他的爱中，没有天天献身于上帝，使基督得以住在他们心中。及至先前的污鬼带了七个比自己更恶的鬼卷土重来时，他们就完全被罪恶的势力所控制。当人归从基督时，就有新的能力来支配他的心心，使他发生绝非自己所能成就的改变。这改变是超自然的工作，给人本性上加了超自然的成分。人投靠基督， 变成了基督在叛逆的世界上所设置的堡垒。他定义，除他以外，不容许其他权威存在其中。像这种由上天权力所保护的人，撒旦是攻不破的。我们若不将自己交给基督管理，就必被那恶者控制。如今有两大势力正在争夺世界的主权，我们势必受其中之一的管辖。若要受黑暗之国的管辖，就无需主动选择，只要疏忽与光明之国携手就够了。若不与天庭合作，撒旦就必占据我们的心，使之成为他的住所。抵御罪恶的唯一保障，就是因信基督的义，而有基督住在心中。我们若不与上帝密切连结，就不能抵御专爱自己、放纵私欲和罪恶诱惑的邪恶影响。我们或许能除掉许多恶习，也能暂时与撒旦绝交，但我们若不时刻献身与上帝，同他建立牢不可破的连结，就必被撒旦所胜。我们若不亲自认识基督，与他不断来往，终究必处在仇敌权下，照他所吩咐的去行。耶稣说，那人末后的景况比先前更不好了，这邪恶的世代也要如此。人心地刚硬，再没有比轻视慈爱的邀请和干犯施恩之圣灵的人更甚了。干犯圣灵最常见的表现，就是倔强地蔑视上天呼召人悔改的呼声。拒绝基督一步，就是走向拒绝救恩和干犯圣灵一步。犹太人拒绝基督，终于犯了不可赦免的重罪。我们因拒绝慈爱的邀请，也会铸成同样的大错。不肯听从基督所委派的使者，而听从那想引人离弃基督的撒旦的爪牙时，我们就是在侮辱生命之君，就是在撒旦的会中和全宇宙面前羞辱基督。人这样做下去，就不得希望或赦免，终必丧失一切愿与上帝和好的心意。耶稣教训人时，门徒来报信说，他母亲和弟兄在外边，要与他说话。耶稣知道他们的心事，就回答说，谁是我的母亲？谁是我的弟兄？就伸手指着门徒说，看哪，我的母亲，我的弟兄，凡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，就是我的弟兄、姐妹和母亲了。凡因信而愿接受基督的人，都同他有一种比人间亲情更密切的关系。他们与他合而为一，正像他与父合而为一一样。他的母亲若能相信并实行他的话，则与他在救赎上的关联会比肉身的母子关系更为密切。耶稣的弟兄若不接受他为他们个人的救主，那么虽与他有弟兄的关系，也得不到什么益处。基督属世的亲属若相信他是从天上来的，并与他同作上帝的功，基督将得到何等的帮助啊！他们的不信在耶稣的人间生活上投下了一片阴影，这也是他为人类所喝苦杯中的一口苦汁。人心对福音所怀的敌意，是上帝的儿子所深深感觉得到的，而最使他痛心的是他自己家中也有这种现象。他心中充满了仁爱，并体会到家庭关系的亲切，可是他的弟兄要他依从他们的主张，若依着他们， 那就必与他神圣的使命背道而驰。他们认为耶稣需要他们指教，他们用俗人的眼光来批判他，认为只要他讲文士和法利赛人中意的话，就能避免不愉快的争论。耶稣自称有神圣的权威，并当面斥责拉比们的罪恶，他们就认为他是精神错乱了。他们知道法利赛人在找把柄要控告他，就觉得他已经给了法利赛人充分的机会。他们短浅的尺度怎能测量基督所要成全的使命呢？故此，在他的试炼中，他们不能同情他。他们那粗鲁无礼、毫不体谅的话，显明他们未曾确实认识到耶稣的品格，也没有辨别他是兼有人性与神性的。他们常见他满脸愁容，可是他们在态度和言语上非但没有安慰他，反而伤了他的心。他那敏感的天性受了伤痛，他的动机被人误会，他的工作没有人理解。耶稣的弟兄往往提出法利赛人那种陈腐不堪的哲学，以为自己可以教训那明白一切真理并洞悉一切奥秘的主。他们任意否定自己所不明白的事物，他们的责难使耶稣听了觉得忧心痛苦。他们自称信仰上帝，以为自己是在维护上帝，而成了肉身的上帝正住在他们中间，他们竟不认识他。这些事使耶稣所走的路布满了荆棘，家人的不理解和不体谅使耶稣非常伤心。所以来到没有这种情形的地方，就觉得松快多了。有一户人家是他喜欢去的，就是拉萨路、玛利亚和马大的家。在那有信心和爱心的气氛中，他的精神得着安息。然而在地上，没有一个人能体会到他神圣的使命，或明白他为人类所挑的重担。往往只有他在独自与天父交往时才能得到安慰。蒙召为基督受苦，甚至在自己家里也会遭受误会和猜忌的人，若想到耶稣也曾忍受过同样的苦，就可得安慰了。主向他们动慈心，劝他们以他为知己，学他的样式，在与天父交通中找到欣慰。凡接受基督为救主的人，必不致撇下为孤儿，独自应付人生的考验。基督接受他们为天上家庭中的一份子，嘱咐他们称他的天父为他们的父，他们是上帝的子女，是上帝所疼爱的，是与上帝有最亲密的永恒关系。上帝对他们有无限的温柔与慈爱，与地上的父母对软弱无助的婴儿所有的怜爱相比，有天壤之别。基督与他子民的关系，在上帝为以色列人所定的律法中，有个美妙的例证。当一个希伯来人因贫穷不得不变卖祖传的产业，或卖身为奴后，赎回他和他产业的责任就落在他至亲的亲属身上。照样，赎回我们和我们因罪而丧失的产业的责任，就落在我们本家的近支基督身上。为了赎我们，他成了我们的亲人。救主比父亲、母亲、兄弟、朋友、爱人还亲。他说：“不要害怕，因为我救赎了你，我曾提你的名召你，你是属我的。我看你为宝为尊，又因我爱你，所以我使人代替你， 使列邦人替换你的生命。基督爱那些环绕他宝座的天使，但他为什么用这么大的爱来爱我们呢？我们不能理解，但我们在自己的经验上确知这是真的。如果我们与基督实有亲属关系，就应以何等亲切的感情来善待我们主内的弟兄姐妹啊！我们难道不该火急地承认我们的神圣关系吗？我们既被收为上帝家里的人，岂不应当尊敬我们的父和我们的亲属吗？